哈利路亚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重建喜安啊。这个是我们先讲一下旧约的历史啊。这个大概是主前2500年左右啊，就发生了挪亚的大洪水啊。因为人类犯罪堕落啊，神就用洪水毁灭了那时候的世界。那但是洪水之后啊，剩下挪亚一家人，但是人类很快又堕落了，就建立巴别塔，神让这个人类就分散了哈。后来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把他从他的老家呼召出来，进到迦南地。后来他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哈。所以这个粉红色这一块就是他们这祖孙四代所在的时间。接着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人呐，就是他们这一家人呢，70多个男丁哈，加上他们的眷属，就搬到埃及去了，在那边住了430年。然后呢，接着摩西啊，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然后呢就进到迦南地啊，然后进到士师时代啊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还没有政府啊，所以那就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组织啊，他们也不需要缴税，不需要当兵，但是有敌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在士师的率领之下打败敌人啊。那接着他们后来觉得说这样太没有安全感了，没有政府，然后他们还是觉得说还是要有个政府比较好，所以那个先知撒母耳就帮他们立了一个王法。那时候就神就拣选了扫罗做王，但是后来扫罗被神废弃了之后，大卫就用选大卫取代他，大卫后来传给所罗门。那时候是以色列最风光最辉煌的时候，所罗门也为神建了圣殿。但是所罗门之后啊，这个国家就分裂了，分成北国以色列啊，那以色列还有个南国犹大。以色列后来因为一再犯罪，所以他们就被亚述帝国掳去了啊，他们就亡于亚述。南国撑了久一点，再撑了100多年，但是也被巴比伦所灭啊。那那时候呢，他们就被掳了啊，整个国家都亡了啊。但是神那时候有借着先知啊，事先就预言说他们会被掳，因为他们犯罪。但是这个被掳的时间神已经定好了，多久啊？70年。所以先知预言说他们会被掳70年之后呢，会重新归回故土，这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啊。好，那果然70年之后啊，他们真的就被掳归回了。当初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啊，全家才70多个男丁，对不对啊？经过430年之后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呢？那时候差不多有200万人啊。所以在这400多年之间，他们从70多个人这个增加到200万人啊。那时候神就让他们在埃及啊不断的这个繁衍。那经过了现在要经过多少年啊？经过差不多快1000年啊。这时候他们就国家就亡了。国家亡的时候，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啊，但是我想至少在200万人以上啊。那现在呢，经过70年被掳，他们现在要归回了，神呼召他们啊，就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啊，说你们要归回。那时候接受神的这个在他们里面的这个催促跟呼召啊，就从巴比伦出来的有多少个人啊？那时候他们就出巴比伦啊。前面是出埃及，现在出巴比伦。他们从巴比伦愿意离开的总共就5万人。所以这5万人在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啊，算是极少数。因为很多人在那边住了70年了，我在那边已经生根了，我也在那边已经有我的事业了。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回到那个很荒凉的老家，那70年当中啊，那70年当中没有什么人住在那里的，土地都一片荒凉的，城市都已经非常破败了。现在这些要回去啊，非常艰困的。但是有5万个人啊，被神激动。圣经里面说，他们这些人是被神激动啊，他们要回去啊，他们要回去神当初应许他们那块地啊，要重新建造啊。这批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是什么样人呢？称他们叫做渔民 ，the remnant， 是余剩的那一批人。 那这批人呢，虽然只有50,000个人，虽然是他们整个民族当中很少数的一群人，却是非常关键的一群人。因为这群人他们以神的旨意为他们的，为他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就是要回去，他们听到，他们知道先知预言他们要回去。所以当初先知就预言他们怎么样，他说到时候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好像他们这一小群人啊，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啊，神创造的所有的天地啊，都为他们在鼓掌啊，天使也为他们鼓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走上那条回归的道路啊，走上那条神旨意的道路啊，他们要回到神旨意所命定的那个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个地方神的居所在那里，现在神的居所破败，他们要回去，要重建圣殿，要重建圣城啊。神把这样的一个托付放在他们的里面，所以当他们愿意回去的时候啊，大山小山在那边发声歌唱啊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整个天地啊，都在为着这群人在喝彩。那他们回去之后啊，真的是百废待举，但是这群人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？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这个是神那时候讲耶路撒冷这座城啊，这座城啊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破败，但是有一天啊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那时候先知是以赛亚预言这段话的时候，耶路撒冷里面很多人都犯罪了，不爱神啊，但他看到未来，看到未来有一天啊，这个城市要成为神手中的华冠跟冕旒。那我们想说，哦，耶路撒冷这座城会变得非常的荣耀。其实讲到耶路撒冷这座城荣耀啊，你不如说是耶路撒冷里面这座城的人啊，把荣耀带回来。今天我们讲到教会，我们讲到一栋建筑物，其实真正的教会是里面的人。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讲到里面的居民，他们带着神的同在，那个荣耀。所以这群人呢，他们在外面的时候，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好像是没什么价值，但他们一旦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们马上就成为神手中的华冠跟冕旒。所以今天我们同样一个人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。我如果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在活的话，我在神的眼中不是华冠，不是冕旒。但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，按着神的旨意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们就成为神的手中的华冠跟冕旒，是他最宝贵的。他说这一群人怎么样，这一群人必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啊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那么多年来，那个城市那个土地啊，都荒凉，没有人过问。但是神现在激动一群人啊，他们要回去，他们要重建，他们要重建，让神的居所啊重新被建造起来。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巴比伦啊，在这边哈，然后所罗巴伯呢就率领了50,000个人归回啊，到了耶路撒冷。那时候啊，他们是心情怎么样啊？他说啊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啊，我们好像什么做梦的人啊，我们满口起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啊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啊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啊。就他们个人来说，他们被掳归回了，在他们人生当中是他们最喜乐的事情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说这一天真的实现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幸福啊，这是神的旨意啊，神欢喜啊，有一群人愿意到他的居所重新来建造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这段时间啊，大概几百年啊，一两百年的时间，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。 这是那个波斯帝国的这几个君王啊。所罗巴伯大概在536年的时候呢，率领着50000个人归回。他们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什么？重修祭坛。他们就开始可以献祭了。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呢，那时候顶多只能说大家在一起研究圣经啊，但是不能献祭，因为没有圣殿。就他们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教会，我们一群人来这边，这个教会荒凉，结果呢我们现在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把奉献箱拿出来，重新恢复一个奉献的生活。我现在要来神面前献祭啊，为献上牛羊，为我然后能够在神的面前赎罪啊，然后献上燔祭，就是把自己献上，我把自己献上，把自己献上。所以他第一件事情，他们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所以他们就把祭坛这个修造起来了。然后呢，重新建立这个圣殿的根基，圣殿已经被拆毁了，然后现在重新把这根基要建立起来。那时候建立这根基的时候啊，有许多祭司、立位人跟族长啊，就是见过以前那个旧的那个所罗门那个圣殿规模的那些老年人啊，那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还很年轻啊，他们说是被掳70年，但实际上中间如果你是最后一批被掳的话，你其实在外邦只在巴比伦那只待了50年啊，因为最后那一批他们待的时间比较短，第一批的话是待了足足的这个被掳70年啊，但最后一批大概只有50年。所以那时候他们如果被掳的时候还很年轻的话，现在回来可能他们还六七十岁。所以但是他们现在看到立着这个殿的根基啊，他们就变大声哭嚎啊，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啊，哭嚎是感叹啊，现在的荣耀远远比不上当初啊。有时候一个教会啊，哇，最风光的时候坐得满满的哦，那后来呢？哇，一下子人变得好很少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有人看到就大声哭嚎啊，但是有人看到什么啊？这个是神开始一个新的这个新的一个时代了，所以他们就大声欢呼啊。有人是感叹过去啊，有人是看见未来啊。好，那但是他们就碰到一些这个挫折哈，有人抵挡他们，不让他们兴建，所以他们就一停工就停工了16年。16年之后啊，神就兴起两个先知，一个叫做哈该，这是一个老的先知，他鼓励他们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你们不要看这个殿现在好像是小小的，但是以后这个荣耀又超过先前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啊。然后又兴起一个年轻的先知叫撒加利亚，他鼓励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啊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不要看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不要看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势力，神说靠着我的灵才能够成事啊！所以一切都要依靠神。所以被这两个先知鼓励之后啊，他们就复工，就重新修造圣殿。虽然有人过来，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哈？但是后来神让他们就非常的顺利。4年之后，圣殿就完工了。那时候圣殿完工之后，还是一个非常朴素啊。当然跟以前是不能比，但是至少这个圣殿完工了，神的居所完工了，神可以住在他们当中。经过了大概78年，就从他们第一次从他们这个被掳归回之后，78年之后呢，有一个文士啊，叫做以斯拉，他就率领另外大概5000个人回去。那这次回去呢，他就教导他们律法，复兴他们的灵性啊。再过10多年啊，有一个官哈，在波斯王面前做官的叫尼西米，神呢就为他开路，因为他听到说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啊，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就心里就难过迫切，就祷告，结果神就为他开路，让这个波斯王呢差遣他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他那时候就变成省长啊。这时候已经距离他们当初回来已经经过差不多91年了，这91年当中耶路撒冷还是荒凉啊，所以他们就开始重新建造这个城墙啊，免得被敌人来侵害。 好，我们来看他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是锡安。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提到耶路撒冷，一再提到锡安，它有什么重要性？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，它跟我们什么关系？它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啊。我们看那个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里面有提到一个新耶路撒冷，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他说啊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就像一个新妇啊。接着他说，七位天使当中有一位来对我说啊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哦，所以在启示录有没有看到将来有一座城叫做新耶路撒冷，那是神的圣城。这座圣城是什么呢？就是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啊，讲的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是真的教会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指的就是教会，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是预表什么？教会。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地上的这个锡安，旧约的这个锡安就是讲到新约的教会。所以教会是那个实体，耶路撒冷跟锡安呢是那个影子。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到哇，锡安啊，耶路撒冷，你要把它转换一下。以赛亚书51:11说啊，耶和华救主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锡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，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，忧愁淡息尽都逃避。啊，耶和华救赎的名，神所拯救的人呢，要来到锡安。讲到什么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得救者他们会进入教会。你要这样来理解，你就哦，原来这个是讲这个。然后呢，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郭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讲到耶路撒冷的美丽，那在讲什么啊？其实在讲到教会的荣美啊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，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城啊，朝见神，神的居所在锡安，所以他们到锡安来朝见神。今天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到教会来朝见神，我们靠着神，靠着神的恩典力上加力。然后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这个你是讲到基督啊，所以这个是讲到基督借由教会来胜过仇敌。基督要从锡安，就从教会伸出能力的杖来，在仇敌当中掌权。所以今天教会有一个荣耀的使命，神要借着这个教会来对付仇敌啊。OK， 所以你这样一看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你把这个锡安了解说这个是讲到教会。那旧约圣经很多地方你就比较有概念啊。好，尼希米记1:3，尼希米要回来之前，他就听到这个讯息：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心里面就迫切。城墙的意义就是讲到教会或者是信徒跟世界分别的标准。这个城墙在那个地方，就可以把城里面跟城外面分开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城墙的话，你不知道哪里算城内，哪里算城外。城内是教会，城外是世界。世界跟教会当中如果没有区别的话，那基督徒看起来就不像基督徒。所以那时候城墙被拆毁，城门是讲什么？城门是讲到教会或者说这个信徒应该有的属灵经历。门是他们经过的地方，他们经过这个门才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。所以呢，你怎么样能够进到教会这个真实的教会的这个团体当中啊？你需要经过这个门，这个门就是要有一些经历，你要有这个经历之后，你才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啊，它有12个城门，这12个门呢是12颗珍珠啊。 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。你想说这个门是一颗珍珠，那长什么样子？这个是珍珠，对不对？那珍珠你要弄成珍珠项链，中间会钻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十二个城门啊，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，我想应该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门是一个大的珍珠，中间呢有一个洞，人就从这个洞经过之后就进到城里面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叫做珍珠门啊。那这个有什么含义啊？珍珠为什么要用珍珠呢？因为珍珠是象征十字架的经历。为什么珍珠叫象征十字架的经历？珍珠是怎么形成的？珍珠是这个蚌啊，它不断分泌出这个汁液啊，把从外面跑进来那个沙粒啊，把它包裹起来，然后呢所形成的。那个一个蚌啊，就是专门生产那个珍珠那个蚌啊，你把它丢一个石头沙粒进去，它在里面它就会觉得不舒服，它就会难受，对不对？有个东西在那边刺着它，所以那时候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来，把那个沙子啊给它包起来，包起来之后它就是越包越大，越包越大，越包越大，到最后就形成珍珠。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啊，这个沙粒就讲到说，我们人生所碰到的一些磨难，当我们碰到一些磨难之后啊，我们可以把它踢出去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得罪我一下，我把他骂回去，这个就把那个石头给他踢掉了。但是有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用生命来把它包裹起来。人骂我一下，我用生命来回应。什么叫生命来回应啊？就你被冒犯、被伤害的时候啊，你选择饶恕，选择包容，你选择爱。这个就是说，你没有把它踢走，你是用生命来包容它。你越包容越包容，里面你生命里面就产生一颗珍珠啊。所以这个珍珠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。神让我们碰到一些磨难、一些挫折啊，就是跑进这个蚌里面的那些沙石啊，那你觉得好讨厌。但是你看你怎么反应，你用对的方式反应的话，你就会产生出珍宝。在生命里面就产生出这个珍珠。所以耶路撒冷，它的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啊，每一个门就是一颗珍珠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到这新耶路撒冷当中啊，你需要有珍珠的这个经历啊。珍珠的经历就是什么？十字架的经历啊。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被神对付，被神破碎，你用生命去回应它，这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得胜者才能够进新耶路撒冷啊。所以是十二颗珍珠啊。所以当这个城墙被拆毁啊，就表示说我们对真理不清楚了啊。这个世人怎么做，我们也跟着怎么做，我们研究失了位，教会就跟世俗没有差别。城门被焚烧呢，就讲到说我们没有经历啊，信仰就成为一个空洞的理论啊，我们缺乏一些主观的经历啊。信耶稣了啊，我是在教会里面聚会了，但是你讲到说你信主之后你有什么改变，你有什么得着，你有什么体会，讲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没有一个主观的经历，这个信仰对你来说是空洞的，是一个理论而已。这个叫做城门被火焚烧。所以今天啊，他们要回来重建城墙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要重新来认识真理啊。基督徒应该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啊？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？你需要认识啊，然后你需要去遵行啊，去哦，主啊，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，然后呢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以前人家说，你是基督徒啊？我从来不知道，看不出来哦。那个就是因为你没有，你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。但你现在开始发现，哎呀，我的身份地位，我是一个基督徒啊，神在我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啊，我不能这样随随便便过日子啊。那时候你生活就会有目标啊。那时候人家就开始说，我现在发觉你比较像一个基督徒了。这时候你就重建城墙了。重建城门呢，就是你开始对信仰、对各样的真理有主观的经历。 你有这个主观的经历，你才是真正的进这个城啊。好，那有哪些主观的经历我们需要去恢复啊？这个很重要，主观哦，啊，主观就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个别的关系啊。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就讲到，尼希米就重建那个城墙，还有重建那个城门，它里面有提到十座城门。这十座城门就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十项的属灵经历。我们如果说这个就是那个城墙啊，耶路撒冷，当时的耶路撒冷。我们从那个，他从东北角开始啊，第一个重建的叫做羊门啊，这个羊门呢叫 Sheep Gate 啊，那个圣殿里面要献祭，对不对啊？羊大家都从这个地方进来，他们不从别的地方进来。如果你要从别的地方进来啊，羊一路这个从这个城市里面要走过去啊，哎呀，这个惊动大家，然后羊的话就来排泄什么东西的话，马路弄得不干净，所以他们都从这个门进来。这个因为这个离这个圣殿最近啊，最方便。好，羊门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，我们才是一个真基督徒。耶稣对他们说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什么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耶稣说他就是这个羊的门，就是这个羊门。进了这个羊门之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？就是得救，就是得救了。所以你如果不从这个门进来，你没有得救。你可以说，哎呦，我教会有活动我都参加，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，但是呢你没有从羊门进来，你没有跟主发生个别的关系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你只是跟那些活动发生关系，但你跟主没有发生关系啊。他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要接待他，你要信他的名啊，我信耶稣。你这客观的信一个客观的耶稣，但是你如果没有接待他，接待他就是说你要跟他发生一个 主观的经历啊，你要跟他相交啊，你要认识他。你不是说我相信这个人哦，这个还不算，你要接待他，你要信他的名。信他的名英文叫 believe in 就是跟他真的是不是只是 believe 而已。主耶稣从门口走过去啊，啊，我相信你是主耶稣啊，哦，再见。这个是你 believe， 但是你 believe in 的话，你要把他邀请进来啊，请你住到我的家里面来，这是接待他。你这样的话才有个重生得救的经历。所以这个羊门就是讲到说，我们要与基督产生个别主观的关系。第二个，接着他就看到旁边又重建了一个哈米亚楼，还有一个哈南叶楼，这是两座 tower 啊，两座塔了。哈米亚楼跟哈南叶楼，哈米亚的原文的意思是100，哈南叶呢是神的恩惠。所以当这两座楼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看见什么？100，神的恩惠，100，神的恩惠，神百倍的恩惠跟祝福就要临到啊！当你一得救之后啊，你接下来看到就是神的恩惠丰丰富富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开始经历到神的恩典。约翰福音说啊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啊！这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所马上经历的。所以你从羊门一进来，你马上就看到哈米亚楼跟哈南叶楼。所以你的灵性你会啊经历到祝福，哇，我里面开启了，我里面找到那个人生的道路了。你病得到医治啊，你的家庭哎问题你发现神接管了，然后你的学业神赐给你智慧，你的事业神祝福你。所以你在各方面你就看到说，哎呀，以前是我自己在那边奋斗，我自己在那边努力，但现在呢神 take over 了，他接收这一切了，他接管这一切，哇，我做起来好精神哦，神在那边帮助我。所以你就看到哈米亚楼跟哈南叶楼 而且是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啊，恩上加恩，英文说 from grace to grace， 你从一个恩典进到下一个恩典，所以说哎呀信主真好啊。然后呢接着鱼门，鱼是讲到什么，这个他们商人的鱼啊都从这边运进来的，鱼是讲到传福音，因为主耶稣说啊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。我们一旦一信主之后啊，我们如果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，你会发现你生命改变了，你生命一改变，你没办法不跟别人说，主耶稣对一个身上有一群鬼的人啊，那群鬼被主耶稣赶出去了，他想要跟随主，主耶稣说你回去，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的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所以他不需要先去上一个什么神学院，他只要身上有一个改变之后，他就回去讲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。结果呢，众人听到了都惊讶。所以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我要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跟人家讲啊。所以你进了阳门之后，你一定要会经过鱼门。传福音不是传道人的事情，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有改变，我们本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功能。你如果说得到一个恩典你不讲出去啊，恩典就停住了，但你越分享越讲，神就越给你恩典跟灵感。我那时候刚信主之后，哇，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啦，然后我就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韩国的同学，我就跟他做见证啊。那时候我才刚信主没多久，结果那个同学很认真听我讲完，然后他的反应说什么，他说 Jonathan 你的英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他说以前你讲英文没讲得这么流畅的，今天为什么讲得这么流畅，他对于我那天英文那么好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？神赐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传扬他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越多的给出去，神都就越多的加给我们啊。接着下一个就进到谷门，他们把谷门也修造起来了。谷门英文叫 Old Gate， Old Gate。谷门讲到彼此相爱，为什么讲到彼此相爱啊？约翰一书啊，第二章第七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”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什么道啊？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这个旧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。所以啊，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啊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基督徒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，就是彼此相爱。你说你从阳门进来你得救了，你跟人家传福音了，你都还是可以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，但是啊，到了彼此相爱，你就不能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了，你这时候要过一个教会生活，你要有教会的生活，你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啊。那个修造这个谷门的人啊，是两个人，一个叫做耶和耶大，耶和耶大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另外一个人叫做米苏兰，米苏兰的意思是结盟的，跟朋友。好了，你说米苏兰跟这个彼此相爱，你可以看得出当中的关联，对不对啊？结盟啊，朋友，这就是讲到彼此相爱啊。那耶和华所知道的呢？圣经里面说啊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那什么样的人爱神啊？他说啊，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。爱神的就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所从神所受的命令。所以一个人爱弟兄，他就是爱神。爱神的神是神所知道的，神认识这个人。所以当我们从这个门经过啊，从这个谷门经过之后啊， 神说这个人是我所认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是真正爱我的，他爱他的弟兄，证明他是爱我的。所以当他们经过了谷门之后啊，他们转过来，他们修造什么宽墙，这是万里长城啊。什么叫宽墙？宽墙表示这道墙比较厚，比别的地方的墙都要厚。你看那个万里长城上面它就有一个宽度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墙这个地方是特别宽的，那个像巴比伦城墙，它那个宽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四辆这个马车啊同时那边过去，所以那个巴比伦那个城墙是特别坚固。那耶路撒冷呢，这段墙是特别宽啊。那为什么这段特别宽啊？这宽有什么好处啊？第一个，它比较厚，对不对？比较厚实，所以不容易被攻破啊。第二个，它比较宽阔，所以你在上面走啊，在那边跑啊，比较不容易彼此互相拥挤，比较不容易绊跌，对不对？好，圣经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们并没有绊跌的缘由。你经过谷门之后啊，经过彼此相爱之后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的生命变得非常的宽广，你不太容易再被得罪。以前一个小事情就让我这个脸色就变了，但我现在我可以用爱来包容。有一些事情说，哎呀，都是因为他害我就不爱主了，害我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你被绊跌了。但是在爱里面没有绊跌的缘由。你一个小弟弟，你一个小儿子做一些什么事情好像让你这个不高兴，但是你知道他是那么幼小，你可以包容他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包容他。所以在爱里面我们没有绊跌的缘由，我们不会被绊倒的。所以经过谷门之后，这个墙就特别的宽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也因此不容易被仇敌来攻破。这个是彼此相爱的结果。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教会就同心合意啊，教会同心合意啊，三股合成的这个绳子啊，不容易被折断了。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仇敌找不到破口，仇敌想要哎呀这个挑拨离间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彼此相爱，这个墙这个地方特别的宽，特别的厚啊。接着他们一路就修造下来，到了一个炉楼。为什么叫炉楼啊 ？Tower of Furnace 啊，一个火炉啊。因为那个地方啊，耶路撒冷有一条街叫面包街啊，那个地方所有的这个糕饼店啊，都在那里啊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是有很多那个烤炉啊，在那边烤面包。那所以那边有一座炉啊，有一座楼啊，就叫做炉楼啊。炉楼是有什么意思啊？炉就是讲到火在那边烧烤，对不对？这讲到火炼的试验。前面有好多恩典哦，对不对？信主之后好多恩典，但是接下来啊，我们看见神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些火炼的试验啊。彼得前书四章说啊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哦。怎么会基督徒会碰到这事啊？他说不是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就想说，我又没有在什么一个穆斯林的国家，我没有什么受为主受苦啊。但实际上你在生活当中你经历一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是跟你一同经过的。主耶稣那时候经过许多的苦难，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他一样，我们需要经过一些苦难。这是一些火炼的试验。他说你要欢喜啊，因为到了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欢喜快乐。所以这个跟后面这个谷门呢有非常绝对的关系。这个谷门叫做 Valley Gate 哦，山谷哦，山谷的门。山谷的门是讲什么？就是讲到苦难，讲到熬炼，讲到降杯。你下到谷中，这是人生最低的地方啊。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了很怎么样，很蒙恩、很祝福的这个高昂的这光景，但是神特别有时候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低谷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啊？ 是，你不要觉得说哦，好像怪怪的，不应该这样子吧？不是，就是应该这样子，因为神把你带到谷门了，你要感谢主啊！我已经到了谷门了啊，然后，所以圣经里面说啊，诗篇二十三篇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你从来不知道说神可以跟你这么的 close， 这么的近。只有当你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你感受特别深。你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你还是觉得神在远远的天上，在那边远远的含笑在那边祝福你。但当我有当你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你经历到神就在你旁边，甚至于神把你抱起来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基督徒都会经过流泪谷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一个化妆的祝福啊！让我们经过之后啊，不是就死在谷里面，他要让这谷变成什么？泉源之地，而且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这个泉源啊、秋雨啊，都是讲到圣灵啊。当我们经过这个低谷之后啊，神的圣灵会更多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经历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且呢，会让我们成为人的祝福。我们唯有经过更深的苦难，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安慰人，更深的帮助人。他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啊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啊。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是金银宝石的，还是一个草木禾秸的，就看我们有没有经过火的试验。我们如果经过这个火的试验，神的那些特质啊、神的本质啊、特性啊、个性啊，就会烧在我们的身上啊，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啊，就不会脱落。不然的话，就像是那个一个釉彩，你只是这样画一画，你没有经过那个窑啊去烧烤的话，你手一摸它就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今天我听了一篇道还不错，但是你也没有经过火的烧烤，这篇道还是这篇道，你需要放在火里面。这就是谷门啊，经过苦难，经过熬炼，甚至于经过降杯。降杯啊，我们不喜欢降杯，对不对？这个神不是要祝福我，让我高升啊，让我这个各方面都顺利。神有时候让我们降杯，被人家瞧不起啊。那你说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你现在进到谷门里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哇，更惨，到了粪场门啊，下面这个粪场门。粪场门就是耶路撒冷的垃圾都是从那边倒出来的。那下面有一个溪谷叫做那个新嫩子谷啊，所有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垃圾全都是在那边焚烧，所以这个是等于是这个垃圾场的这个出口啊。好，他们要把这个粪场门修造起来 ，Dung Gate。粪场门就象征于弃绝这个己，我们这个老我啊，到了这个粪场门就死透了。我们前面在谷门的时候还在，哎呀受苦啊，哎呀主啊帮助我啊，主啊怜悯我啊，到了粪场门你就什么都不说了，我已经死了。主耶稣说啊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舍掉他自己。我们这个己啊，这个旧人啊，里面那个旧的生命需要舍掉啊，需要死掉。他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老旧的生命啊，就一天一天在那边死掉，死到最后一天啊，就到粪场门。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啊，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可以说的这么豪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到了粪场门，他里面的人已经死透了。那就死透了，真的会就这样死透吗？其实还不会啦，我们一辈子都在跟我们这个老自己啊在那边交战啊。但是呢，神就是要我们进到走到这样粪场门， 让这个人啊，老自己不再活动了。现在呢，我里面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神你所爱的是我所爱，神你所要的是我所要啊。主啊，我不要照我自己的意思行啊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啊。我们自己人还没有死掉之前啊，里面太多自己的欲望，太多自己的喜好，跟神是不相容的。但我到了分场门之后，我要跟神充分的 compatible 啊，充分的相容啊。这个尼希米记啊，他讲到说啊，这个他们是叫做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谷门啊，这有一群居民，他们可能他们就修造谷门，立门、安门、善根、拴锁，又建筑城墙1000肘，直到粪场门。所以从谷门一直到粪场门啊，他别的地方没有讲，只有这个地方讲说他长达1000肘。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讲？你看上面其实有的地方也是蛮长的，对不对？他都没有讲说多长，只有这个地方讲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段日子都是苦难的日子，苦难的日子啊，过得特别慢。所以呢，你会他们数馒头，你会说：“哦，这1000肘啊，什么时候啊？”这是一段信心的黑夜，信心的黑夜。那个诗篇啊，这大卫写的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甚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英文四个都是 How long? How long? How long? 这个可能是大卫他在逃避扫罗追杀的那10年当中到最后的时候所写的。他已经快要受不了了，神啊，还要多久啊？神啊，还要多久你才把我从这个苦境当中救拔出来啊？这就好像那1000肘的这个城墙，你从谷门一直走到粪场门，哇，这个日子你都可以算得出来，在那边算，还要多久啊？好long。但是呢，你发现了，经过粪场门之后，你就进到神的丰富里面了。这个雅各啊，雅各一生就是被神来剥夺跟破碎。他被神剥夺跟破碎之后，他生命改变，他变成以色列。雅各是一个抓夺的意思，他就是要抓抓抓，我要抓这个好处，抓那个好处，到最后变成被他被神啊的天使啊摸一下大腿窝啊，他就是他人生当中最强的那个点啊。被摸一下之后，他腿就瘸了，他这个人生命被神破碎了，破碎之后他的名字就改了，改成以色列神的王子啊。所以这就是从谷门到粪场门的一个经历啊。他一生当中就被神一再的这个一再的修理，一再的剥夺，一再的破碎，但是生命荣耀改变了。好了，所以经过粪场门之后，我们就进到神的丰富啊，全门。全门是讲到什么？圣灵充满。耶稣站着高声说啊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我们受苦啊，受苦的越多，神的灵就越大的充满我们。我们追求要被圣灵充满啊，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容易得着？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平顺。当我们经过谷门跟粪场门之后，马上就是经历到全门。当门徒一被圣灵充满，他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厉害的改变。本来是一群贪生怕死的，现在可以为主殉道。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突破，需要改变了。主啊，你的圣灵要充满我啊！我们要呼求主，我们要追求主啊，你要圣灵充满我。主啊，我没有这个全门的主观经历，你要把这个经历给我。你要经过这些门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得胜的基督徒啊。因为你向着神有一个丰富的主观的经历啊。然后呢，这里是一个旧的城墙，你会看，这为什么这是两道啊？因为外面是一个旧的城墙啊。 就是就像这样子啊，右边它外面是比较矮的啊。好，然后全门上去之后就是水门，水门是讲到什么？水门讲到神的话，所以讲到说被主话语来洁净啊。因为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啊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啊。这个有的翻译是说，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啊，来洁净教会。神的话里面有一个洁净的水流，这个洁净的水流啊，可以来洗涤教会，可以来洁净我们这个人。那这个话原文是叫做瑞玛，瑞玛，就是神当我们一说，对我们个别一说话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人就被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经过全门之后，我们要到达这个水门。到我们水门的时候呢，圣经就变成一本敞开的书啊。以前读圣经，哇，读来读去，这以前以色列人的事情跟我什么相干？但是当神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啊，这本书就变成一本敞开的书啊，每一句话都那样的宝贵，都字字句句都扎我的心。所以你跟神之间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，你知道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，这不是只是一本啊宗教的什么书。那你要看到啊，在全门跟水门之间啊，有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各样的名胜古迹啊，这里有希罗亚池子，有大卫的坟地，有挖成的池子，有勇士的房屋，有武库的上坡，有大祭司以利亚时的他的房子，还有王的上宫。耶路撒冷里面几乎所有的丰富啊，都集中在这一区。在哪里啊？从全门到水门之间啊。所以我们要先经过前面那几个门啊，古门、粪场门之后，你就进到神更大的丰富了。当你被圣灵一充满，所有的一切啊，对你来说变得那样的实际，变得那样的具体。然后神的话一发出光来，哇，真的是恍然大悟啊！你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哎呀，早我巴不得我早十年、早二十年，我就这么那样的认识神的话。那最后呢，这个再进到马门 （Horse Gate）， 这个马门是干什么？马门讲到属灵征战，圣经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会进到属灵征战啊！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你要捆绑什么？捆绑仇敌。你要释放什么？释放灵魂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捆绑跟释放，借着什么？借着祷告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要在祷告当中经历与主一同掌权。就是呢，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，然后摩西就差遣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啊去跟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自己上到山上干什么？祷告。什么时候摩西一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？什么时候他手一放下来，亚玛利人就得胜？所以后来他就旁边有两个人扶着他的手，不让他的手放下来，让他的手可以一直持续的举起来，一直到他们灭尽了亚玛利人。底下约书亚率的这个军队啊，胜了再胜，胜了再胜。所以这场战争的胜败的关键在山上还是山下？在山上。摩西在乎摩西有没有举手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啊，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它背后真正的成败在于后面的祷告。我们传福音啊，前面牧师讲的这个口沫横飞，但是啊，底下人就觉知啊，真正的关键是底下一群代祷的人，那群代祷人他们在从事属灵征战。 那个征战的得胜在祷告中已经先得到了。那牧师就像约书亚一样，他们是在收拾这个战果啊。那一样的，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一样，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一些政治的议题，然后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出去上街要抗议啊，那都是前线啊。这个得胜的关键在后面那一群代祷的人。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的话，你还没有经过马门。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不要说讲到别的，光是为自己的家人得救，我们就需要经过属灵征战了。我们需要捆绑仇敌，把那个蒙蔽我们家人眼睛心灵的那个仇敌捆绑起来，释放我们家人的灵魂从那黑暗的权势当中出来。你在祷告当中从事属灵征战啊，这比起你平常在旁边讲，哎呀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信耶稣啊，这个是在山下打仗，但是背后我们要在有一个山上的祷告的生活啊，那是关键。所以我们需要有马门的经历啊。接着就进到东门啊 ，East Gate， 东门是代表什么？讲到等候主的再来。因为神的荣耀是从东边回来的，这个以西结书预言，神的荣耀离开之后，神的荣耀会重新回来，会从东门进来。所以东门是讲到主再来。那耶路撒冷，你看这个图啊，上面是有个东门，但是被封住了。据说是被这个不是据说了，确实是这样。在中世纪里面有一个这个穆斯林的一个君王。听说啊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神要从东门进来啊，所以他就把那个门给封了，这样耶稣就回不来了，所以一直封到现在。不会啊，主耶稣要回来啊，不在乎你有没有把这个门封住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个东门的经历啊。我们要像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啊，精心等候啊。我们知道随时主耶稣都要再来了，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局势你就知道了，现今比当时要更近了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方向，我们人生要有意向，不要糊里糊涂。糊里糊涂就是那愚拙的童女，但这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聪明的，他们就是预备灯还有预备油，常常活在圣灵的这个充满里面。最后一个门叫做哈米佛甲门，哈米佛甲的意思是，这是代表末日的审判了。哈米佛甲的意思是集合跟点名。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要集合，那时候他说：“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才得进去。”所以最后这个就讲到末日审判。当然这个门我们是等到将来我们才会经历了，但是呢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啊要经过这十个门。最后这个在审判台前，我们需要在审判台前能够站立得住，在乎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。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哈，第一个门是什么？羊门。对。第二个呢？鱼门。对，头两个是跟动物有关的啊。第三个呢？谷门。哪一个谷啊？不是山谷的谷，古代的谷。对，谷门啊。第四个呢？这个谷门，这个是山谷的谷了。第五个嘞？粪场门。这个从这个看得出来，最下面这个就是粪场门啊。然后第六个呢？全门。对，开始进到神的丰富。第七个水门。对。然后第八个呢？马门。对。第九东门。最后一个哈米佛甲门。这个比较长好，羊门代表什么？得救。对。鱼门呢？传福音。古门，彼此相爱。 谷门，苦难，对，粪场门呢？弃绝自己，对，泉门，圣灵充满，水门呢？对，被话语洁净，马门，属灵征战，对，东门，等候主再来，哎，这不可以读小抄啊，要，然后这个哈米佛甲门呢？末日审判，对，哈利路亚，这个是这个图是讲到基甸的三百个勇士啊，基甸三百个勇士他们得胜，他们有一个特色啊，他们怎么得胜？他们先每个人发一个空的瓶子，瓶子里面放着火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号角，当他们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呢，他们把瓶子打破，这个火把就现出来了，然后他们就一面吹角，喊着说。耶和华跟基甸的刀，就敌军啊吓得不得了，以为说是这个是哪里来的大军，就互相哈就跑来跑去，就互相击杀，就死了一大堆人啊。后来他们呢就大大得胜。这跟这几个门有什么关系？这空瓶就讲到分场门，我们这个人倒空破碎，对不对？全门圣灵充满，讲到火把，火把就讲到圣灵，对不对哈？水门呢？话语洁净，讲到号角，号角吹号就讲到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最后呢，就胜过仇敌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顺序跟这个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结论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让我们来脱离空洞的宗教疑问，不要以这个聚会，哎呀，我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啊，哀宴我都参加了，这个就满足了。你要起来成为神的渔民啊，要以神的荣耀为念，为神的旨意而活，要起来重建锡安，就是教会啊。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真理，遵行真理，也要经历真理，成为神的真门徒，使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。最后让我们在重生得救，传福音，彼此相爱，为主受苦，弃绝自己，圣灵充满，被神的话洁净，属灵征战上有主观丰富的经历，要有主观的经历，不是哎，我听哦，听过很多见证啊，那个见证要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啊，不是听啊，听了就算啊，要有主观的经历，要有丰富的经历，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，得以在勇士进入新耶路撒冷，成为基督的心腹啊，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迫切跟祷告啊，主让我不再成为一个。表面上一个肤浅的基督徒啊，甚至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，你让我在每一个这个确实的这个真理上啊，都有确实的经历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你要救我们脱离一个肤浅的光景，主，你让我们不以现状为满足。主，你让我们要成为余圣之名啊！别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他们所要的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向，只有一个负担，我们要回到锡安啊！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回来啊！主啊，让你，主啊，你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啊！你为锡安极其迫切啊！求主把这个火热跟迫切也放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里面。主，让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们成为你的渔民啊！成为基甸的三百勇士啊！成为启示录当中的得胜者啊！主啊，大大祝福这个教会，愿你的荣耀降临，愿你的国度降临。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，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大的翻转，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真实的根基，有真实的经历。谢谢主，奉靠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